好，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哎，我们今天下雨天啊，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热心的、热情的来到我们当中啊，一起来渴慕学习神的话语。为此感谢主，也求神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能够这个路途能够平安。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摩西五经的导论。那我们 PPT 一开始常都会有这么一章，那主要也是让大家了解。虽然王牧师退休了，我们现在用的教材呢，很多大部分都是当时王牧师他所著作的这个读经讲义来那个就是用那个为基础，然后我们来分享，然后有时候做一些小调整。那今天的内容也是一样啊，所以如果没有特别标注的话，大部分一般也都是从王牧师那边的内容过来的。这个我本来以为大家这个表我们看了3个月了，对不对？我本来以为像我到那个上一周完事了，那大家一直觉得说，那后面不是还有一个空格，那是怎么样呢？我以为我是教新约读经班，教完就没有了啊，结果是教新约读经班。再送你一堂旧约 那所以这刚好是1月的最后一周，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摩西五经的导论。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明天开始，我们就是开始读旧约。那每次我们读完的话，就是每一周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复习哈总结。那所以我们旧约读经班的对象，主要是基督徒。我们当中有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慕道友，他来到教会就说：“哎呀，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对这个圣经有兴趣，可不可以我来参加个读经班？”那结果我们都邀请他们去参加慕道班。那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我只想学圣经，你不让我学。”那其实这样的，谁都可以读圣经。那我们读经班的出发的角度是一群神的儿女要来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是凭着信心读，凭着信心领受，跟这个是我来看看这个圣经里面讲些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心态。那我们抱着这个心态去读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会让我们有很实际的收获。所以我们的读经班的对象是基督徒，而且不只是基督徒而已，基督徒也不少，挂名的也不少啊。那我们希望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是渴慕神的话语，而且是有这个心智，愿意把圣经能够完整读完一遍。那刚好今年这也算是还算是年初啊，那我们从2月开始开始来把旧约。那其实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已经读过新约了，所以其实你的这个时间把圣经完整读完一遍的那个时间又更缩短了。我们进度是周一至周五，那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读旧约跟读新约不一样，因为旧约它很多地方的故事性比较强，所以我们就一天读2章，我们之前读新约只有1章而已哈，所以就是大家稍微有个概念，时间也稍微预留一下，所以我们能够一天能够读2章来把这个进度跟上，如果一天读1章的话，我们这个就时间要拉得更长了啊，那所以一周的进度是10章哦，一周的进度不是那个，不是像什么像我们新约是5章而已。但是我们到诗篇的时候，我们会再多一篇，到诗篇的时候会再多一篇，所以那个像那样子，我们进度才比较好赶。那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新约的书信里面很多是牵涉到教义方面的，所以你要读快也读不快，读过去就不知道我刚才读了什么东西，我们就得慢慢读。旧约很多是故事性的，然后很多也是叙述性的，所以我们其实一天2章还是比较读得起来的。那周六和周日我们就是复习经文或补进度，有时候你可能什么事情落掉，周六可以把它补上来。那我们还是要求大家来上课之前是把我们的这个读经进度给读完了，那我们来的话，我们就心里面有概念，我们读的是什么。那我们还没开始，所以明天那个就是周一，我们大家就一起。那因为我们是一起读的，所以就可以彼此鼓励。那我各个团契可能 不同方式。像我自己的团队，我们有那个打卡群，所以我们就是读完了，大家就在群里面打个卡啊。那偶尔如果有一些有问题的，或者是有些人心里有特别感动，也可以在上面分享。那这个是我们新一季的，不是新一季，就是我们的旧约读经班即将开始的这个读经进度，再特别提醒大家一次，是我们是一天读2章，跟新约不一样啊，新约我们是一天读1章啊，所以一天读2章，请大家记得了。然后读起来，如果旧约这些全部的这些章，这些章数读起来的话，应该是将近2年的时间，将近2年的时间了。那我们一起来。加油呢！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那我们仍然在开始的时候一起来读读经者的信念，请大家一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我们。新约读经班的时候，我们重复的这一句，旧约一样是重复这一句，因为都是神的话语。那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学习。那我们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到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很多人弟兄姐妹能够完成的新约读经班。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周，我们也要开始进行我们旧约的读经。愿主你来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主啊，真的是在每天不只是读完我们进度，主啊，特别是能够在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能够聆听你的声音，晓得你在对我们说什么话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主啊，让这些话语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主，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主啊，被你教训督责，主啊，被你教导，让我们能够学义。主，真是让我们在各方面在你里面因着你的真理，能够越来越完全合乎你的心意愿主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所行所让我们所表现出来都能够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摩西五经的导论。感谢主，昨天我们有一个读经营。然后那个肖牧师帮大家看了旧约的导论，那所以就帮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那我们还是看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诶，很多基督徒信了主，新约倒是读过，但是旧约不太碰，或者是只是抽了那么几章比较有兴趣的看过而已。比如说约拿被大鱼吃下去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精彩去把它给读一读。创世纪一开始。什么亚当夏娃故事去读一读等等，但是我们并没有很有系统的把旧约读完。可是大家，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你自己去翻到新约圣经的一开始，然后手指头把它夹住，你就看到了，就是你的新约圣经的厚度跟你的旧约圣经的厚度的差别那如果圣经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要我们学习的，我们不可能只专注这个四分之一的部分，对不对？旧约圣经占圣经的4分之3了，而且新约经常引用旧约，我们读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很多地方是在引用旧约的。那个其实之后的其他书信，像彼得、约翰、雅各这些都有讲到旧约的一些故事事迹那所以这些都是那个从旧约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旧约的经文为什么会被提到。然后旧约里面其实还有包括很多新约没有提到的启示，因为在新约时代，这个对很多信徒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的真理所以没有特别来发展。所以我们如果只读新约，我们就漏掉这些了。那所以我们需要回去读旧约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那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神是先给了旧约，然后让大家从这个生活还有历史当中一步一步的去明白、去看到神的心意，还有人的败坏，然后一直带到这个新约这个程度。那神的启示既然是渐进性，我们就是从一开始来看，说神是怎样慢慢的来展开，来开启他对人的整个救恩计划从旧约他是怎么样预备， 怎么样预表啊？所谓预备是神为人预备的救恩，神拣选，然后神的拣选，他是怎么样用这些故事来指向那个将来那个完全的那一位要来的耶稣基督？我们从旧约其实可以看得到的。旧约还有新约是同等重要，两者是合一的啊，只有两者并重，然后已经解经才能够是完整认识神。那已经解经这个概念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哈，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地方或许不太了解，但是或许有别的地方它记载是跟它类似的，我就可以去读另外那个地方比较清楚的部分，用这个东西我就可以来明白。啊，这一段经文是要解释什么？是要介绍什么？所以，当我们有新约跟旧约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广的篇幅，我们可以拿来看，而不是说我今天就抓了两节，然后断章取义。那它其实跟圣经其他地方讲的都不太一样。所以，旧约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资源，让我们能够已经解经。那这个就是其中我们要读旧约的意义，但我们再更进一步来看，其实新约就是旧约的应验，还有实现。新约是旧约的应验，还有实现，就是旧约所讲的很多东西，其实在新约我们就看到，哦，因为耶稣来了，哦，这个事情我们就明白了，之前为什么这么做？哎，我们因为耶稣来就明白了，为什么逾越节要搞个什么那个羔羊，为什么还要抹血在门板上？为什么耶稣那为什么那个百姓在旷野要摩西从旷野举蛇让百姓得到医治？这些东西当时看起来都是很奇怪的行为，但是其实它是指将来要来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哎，旧约其实很多东西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也是新约也是旧约的那个应验与实现了。那所以昨天肖牧师在读经里面也提到说，为什么要读旧约呢？因为耶稣。所以我要好好来读旧约，因为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几个经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马太福音1章1节，就是新约的一开始，就直接讲到家谱，而且讲到跟旧约有关系的。旧约有提到亚伯拉罕，旧约有提到大卫，也有提到大卫的子孙，也有提到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后裔，这个旧约都有提到。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知道说，新约的第一节就 reference 就已经指向旧约了啊，这是旧约上面的记载。那这一个预言要来的是耶稣基督，然后家谱也让大家看到说，这个耶稣基督如何符合预言上面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啊传下来，在今天在这个时那在那个时代来诞生了。那耶稣也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读这个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内中有永生的这个经，你们以为那其实这个永生就是在耶稣里面。那耶稣说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了。那最后这句我们很熟悉，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为什么读旧约呢？”这就是我从前跟你们同在的时候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摩西的律法里面有指着耶稣的话，先知的书里面有指着耶稣的话，诗篇上面有指着耶稣的话，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所指的都指向耶稣基督。那耶稣说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为我做见证就是这经，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是信耶稣的嘛，对不对？我们不是信教的啊，我们不是信神的而已，我们是信耶稣基督。那我们信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需要不只是从新约，我们从旧约上面也可以来认识这位神啊，认识神怎么样透过旧约的内容来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还有这个永远掌权的王啊。那昨天我们有看到这个表，这个字比较小，可是，我觉得这个表很有帮助，是它帮我们大家做了一个分类。旧约圣经一开始，我们所谓的摩西五经，又称为律法书，总共有5卷啊，创出利民生这5卷啊， 我们通称为摩西五经。那接下来有所谓的历史书，就在讲以色列的历史。那也有这个诗歌书，或称为智慧书。那它因为它用的那个文体是用诗歌的方式，希伯来诗的方式来写的。那有右边这整排呢是先知书。那先知书分大小，不是因为上面的那五卷这几个先知比较伟大啊，所以他是大先知。那剩下的比较小，叫做小先知，是以篇幅，主要以篇幅来做区分啊。那个大先知书，它的篇幅是比较大的，比较多内容。那小先知书通常就是小小的几篇而已。那这是圣经的分类。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来看摩西五经，所以叫摩西五经那个导论是吧？那讲的就是这五卷书。那这五卷书，我们又听过是摩西五经，又听过是律法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样讲呢？那就是其实律法，我们在新约里面讲到律法，耶稣说律法和先知的话，说到律法，其实以色列人一听就知道在讲什么东西。讲到律法，他们就知道是这五本书啊。希伯来它原文叫那个 Torah 啊，Torah 的意思就是律法。那它是具有引导还有指示的含义。那这个就是讲到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犹太人，他们说律法一讲就知道说是这五本啊，这是代表性的，因为这五本就直接叫 Torah 啊。那个 Torah 是在于从他们的角度是最高的一个地位啊，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即使没有信那个耶稣的犹太人，他们觉得，哎，这个是他们所尊敬的先知，最伟大的先知摩西，神直接给他传讲，神所要传讲的话赐给他，所以是神所赐下来的律法跟言语啊，所以 Torah 在犹太人的那个心中的地位是一个最高的神所赐下来的这个话语有那个最高的地位。那个律法书，它通常也称为这个五经。那这个词是比较主后第二世纪的教父叫俄立根开始使用这样的一个名称哦，就是他意思就是 the five 那个五本书。那这因为这五本书是摩西所写，所以我们一般也就称为摩西五经。那刚才我说了，新约上面讲到律法的话，一般就是知道就直接就是想。不用想，他不是讲到说律法，想的不是说哎哪一本那个律法大全什么，他一讲就是神所颁布的这个这五卷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各自有称律法，是指的就是这五本书，或者是有时候是律法书、摩西的书、摩西的律法，我们都看到这个一个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很 general 的一个贯称，就是。摩西代表的就是律法，律法代表就是摩西五经啊。那摩西的律法、摩西的书、律法 Torah，这讲的都是这五本啊，这是律法书的名称了。那既然讲到摩西，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律法书的作者称为摩西。旧约有例证，他说，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啊，这个是在约书亚记。所说，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就讲到摩西律法书，那时候就是当然就是他们说的就是所颁布下来这五卷那个士师记也说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列王记下有说到摩西的律法书，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一切律法哦，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他们就已经一致公认。摩西的这五卷，就是神吩咐给摩西写下来的，这是那个摩西在律法书上写的。那新约也有讲，这个献上摩西所吩咐的，或者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代表说摩西是先知的一开始，然后把这前面这五卷写下来。摩西写着说，这边就讲说摩西写着，就是摩西是一个作者，摩西写着说，那。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所以这个就已经很明显，这五本书律法书它所指向的是谁在 谁把这个话语来带出来，就是摩西哦。那当然就是你如果读律法书，你站在一个就是读者的角度，你看到说有些内容就不像是摩西自己写的，那当然是会有这种就是后人所补充上去的内容，比如说关于摩西死的记载，摩西不太会说，哎，我死了再把这个写一写，或者是我死之前把我将来死的状况先写一写，在那个，所以摩西死的记载，百姓为他哀哭多久这些东西，这个无疑就是之后有人给他补充上去的。那也有那个，就是民数记里面也有讲到对于摩西的高度的赞许啊，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这不太可能是摩西自己写来形容一下自己这样子啊。那也有提到说将来发生的事情等等这些这完全是可以是有后人在那个摩西之后把它补充上去的内容，但是没有。没有，并没有这个阻碍说这个摩西五经，从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些例子来讲的话，就是摩西所写的那或者是说摩西接受吩咐，有人把它写下来，也是透过摩西，但是这五卷书就是跟摩西是有直接的关系。那所以讲到律法就知道说是摩西的，是神跟摩西讲，是颁布，透过摩西颁布下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叫摩西五经哦。那律法书的中心要旨是什么？叙述神颁布律法的过程，还有内容，这基本上就是他所讲的神如何颁布律法。那这个过程是什么？为什么是就是这么一个民族？他神从一开始从创世一直到亚伯拉罕，一直到怎么样拣选这一群人，然后把他的律法颁布给这一群人那。内容是什么？也是在这个律法书上面有提到的。所以它里面有这个60% 的是历史性的叙述，然后交代颁布律法的历史的背景。另外有40% 是律法的内容，所以其实也是很高的比例。为什么很多人读摩西五经读到处会有困难？是因为在讲内容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困难，就熬不太过去了哈，因为他是在讲这些细节、这些条例，那律法的颁布主要是为了彰显神的本性，神为什么定这样子的律法？那重点不在说我这个律法应该去怎么去守，而是这个为什么它的本意是什么？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守安息日？它的本意是什么？那神为什么要这些人跟外邦人有所分别？所以我们要了解是说，律法颁布是为了彰显出神的本性。那也同时为此作为百姓的生活指导的原则。那所以律法书的主题是神为了救赎人类而拣选以色列人，经过内容是神对以色列民族的拣选，最终的目的呢是为了救赎全人类。所以从律法书的颁布，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怎么样在万人当中拣选了一族为他的百姓，那目的是为了这些人成为他的百姓，用以色列的这个故事来给我们看到神他的心意。那神其实他的心意就是愿意在万人当中拣选一群人，单属于他做他的百姓。所以律法书上面所讲的，你虽然看哦，这是为以色列人，但其实他也是指向我们的，因为我们也是神的百姓。那我们从律法书里面的内容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百姓对神的反应是怎么样？神怎么样处理百姓的悖逆？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借鉴。因为我们也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从读律法书的时候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神将以色列民族分别为圣，拯救他们出埃及。当时的埃及就象征于世界，因为是当时的一个最繁华的地方，从那个地方离开，引领他们到一个分别为圣的土地上，是迦南地，按照神圣洁的律法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至于分别为圣，我们等一下在看其他的那个，在看其他看细节的时候，我们再提到。那神和这个民族的始祖亚伯拉罕立约，及至时候满足，就借着他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单数的后裔耶稣基督使万民得福。我们如果把这摩西五经五卷书拆开的话五卷它的各书的主题是这样子的：创世纪讲到是万物的起源， 出埃及记说的是做神的子民，立位记是如何亲近神啊，与神同在和与神同行的条件。好，我现在做神的子民了，那很开心。然后就是我为所欲为嘛，也不是，所以神对他的百姓有生活的指标啊，有应该要做的做事情的态度，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啊。所以，我们要如何亲近神？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子民，那我们就学习如何在成为神的子民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来有正确的言行举止与神同在，还有与神同行的条件。民数记载的这个旷野的历程，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我们也会有人的挣扎，我们也会有人的失败。那民数记就把这些挣扎跟失败给写出来了。那你说这个不关我的事情，是以色列人的问题。那其实难道不是我们所有跟随主的人我们也在人生当中也会遇到的类似的挑战吗？我们很可能因为一些小事情，因为我们信心软弱，我们就对神失去信心我们就怀疑神，我们甚至我们那个埋怨神这个民数记让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失败那生命记是重生。爱的命令讲是神的恩典，那我还挺喜欢我们中文那个《生命记》这个名字翻的这个方法，因为其实我读英文 Deuteronomy，我就是读我看那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中文的话就是这两个字，哎，看起来就是很清楚了，重生诫命，重生诫命，因为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已经颁布神的律法。然后在立位记的时候，就把这个律法的细节都把它讲清楚。那生命记的时候，在摩西晚年的时候，他又来重申神的诫命对我们来说有何等的重要所以这是叫做生命记。那我们要如何来读律法书？是昨天我们刚好我们的那个读经营有提到的，我们要从整个故事的那个叙事脉络来理解不要只是因为以前我们读圣经，有时候就是人说我们翻到哪里来看一小段，然后看一看就有点断章取义。但是我们要从这整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它的方向是什么，要抓住核心的要义，并指向基督这个很重要。我们读旧约，我自己本身读旧约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exercise 是吗？有一个就是操练，就是读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说。哎，耶稣在哪里？这个地方是哪个事情？是怎么样帮助我指向耶稣基督的？因为我相信整个旧约圣经也是指向我们的救主所以我读的时候就会去从一个救恩的角度去明白它从一个将来神如何来救赎我们的角度去明白它。所以我们要抓住它的那个核心要义，然后看它是如何指向耶稣基督。那个律法书里面的内容，当然它是也是有分类别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知道说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分类是属于道德律里面的这个条例，还是属于礼仪的律的这种条例？就是说，哎，祭司应该要穿什么来供职？这个可能对你在外面跟人互动的这个就是你的人际关系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有一些是关于礼仪方面的。那有一些是关于道德方面的，然后有一些是人跟人相处这个民事上面怎么样去处理的这个律，所以这些律法的条例里面其实还是有这些分别我们读的时候如果能够把这些类别分好的话，我们会帮助我们比较好理解，我们就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来看，那其实它是有不同针对的对象。好，这是律法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大家很就是大家看到很有帮助的这个动线图这个是昨天肖牧师分享的。如果用这个时间轴来看的话，就是律法书、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就是说它都有时间上面的重叠。出埃及记一开始就讲到神的百姓如何在埃及受苦受难，然后神如何兴起摩西来带他们，然后带他们出来就有遇到就所谓的立位记，就是神如何颁布他的这些律例典章 那民数记是到最后他们大家在旷野的时候是怎么样对神的带领做出了反应，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挑战。那生命记是到这个晚年的时候，他们摩西再跟大家重申神所给的这些律例典章这些命令。所以一开始创世纪的前半段讲的是神创造天地的来历。就是创世纪大概1到11章的部分，那从创造天地的神的角度，又把大家带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神如何拣选的他所要成为属于他的百姓的这样子一支一个民族所以创世纪的后半段讲的是国民属神的子民，神国的子民，所以神创造天地的神。他愿意有一群属于他的百姓，属于他的国民，所以在创世纪的比较后面比较大的篇幅，主要都是在讲人，所以讲的创造的缘由，人怎么堕落之后，后面就是开始讲到这个神特别拣选的这一群人，那接下来就又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讲的是国法这个神国的百姓应当守的律法，因为从出埃及记就已经颁布了十诫，那在立位记又讲到更多的这些细节，所以有一个神，那就是国的掌权者，有一群人是神国度里面的百姓，然后有神国度里面应该要守的律法，那最后不只是有主，有人，有法，也有国土因为在摩西五经的最后是他们这些人要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所以这也是用一个国土的概念来看它。那我现在就稍微一卷那一本一本一本书来看，一开始创世纪，这个创世纪所说的是记载世界被造，伊甸园当中这个。人类如何堕落？挪亚和方舟的啊，挪亚方舟还有洪水的审判。那接下来就是之后一直讲到亚伯拉罕开始的，从亚伯拉罕开始这样的四个族长，对人类展开了救赎的计划，对人类展开救赎计划，从那个对亚伯拉罕这个地方不是一个起点，因为神从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好这个救恩，但是那个就是从。人的挑选才在历史上面显示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是从亚伯拉罕那个地方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动线。创世纪的大纲还有主题，主要是分成这两个部分。刚才提到了1到11章，讲到世界的起源，那有四个比较大的事件，四个比较大的事件，一个是创造，包括世界对人类的创造，还有婚姻的创造。就是对婚姻的设立，那一直到就是人类堕落罪的起源进入世界，然后加深与扩散，最后有一个对罪的一个审判是洪水，就是诺亚方舟的记载。那之后还有人的自高，还有种族的分散，所以在巴别塔的这个故事，人因为骄傲而被打散，有这个所谓的语言的分别。第二个部分也是它的这个比重比较大的部分，就是讲到救赎是以色列的起源了。四个族长，我们这边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那亚伯拉罕蒙神拣选，并且以信心回应。那以撒就是继承应许的人，雅各是蒙恩戴并开始以色列民族这个人，因为那个雅各。生的比较多，生的比以撒还要多，但是就因为这样生下来，就很快成为一个不小的一个民族哦。那约瑟是拯救他们全族的人，所以约瑟也是一个耶稣的预表他是拯救他们全族，透过一个人受苦，那反而成为许多人的拯救。大家看到这个旧约很多故事其实是有指向耶稣的，这、就是约瑟的故事啊。特别反映出说对耶稣的这样一个预表。那我们昨天也看了这个表，在这边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 对于这一些人物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神怎么样透过跟亚伯拉罕的这个关系建立，就是神拣选他，神跟他的互动，那一起带下来。我们当中，我看这个表，我稍微把它放了颜色，那就是这个四个族长，我都把它标了颜色。就其实亚伯拉罕不只生以撒，以撒也不只生雅各而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就是神的拣选的线就是透过神他自己的心意这些人就一步一步的，就是带下来。那看到是神怎么样使用这些人来帮助、来协助完成这样的一个民族被建立，然后来归给神，归给耶和华神哦。那这个是看到从亚伯拉罕透过撒拉生以撒，以撒不简单哦。咱们圣经四族长里面就以撒最专情，对不对？就是一个老婆而已。对，那以撒生了以扫跟雅各，那雅各就比较 productive 一点。雅各生了很多个，那就是12个支派。那12个支派里面，其实并不是12支派都是在这一条线。有没有知道说我们所谓的以色列的12支派跟我们这边看到雅各的12个儿子有什么不同呢？
约瑟两个
哦，约瑟两个儿子啊，约瑟两个儿子就是，对，是吧？那但是这样子不对啊，这样不就变成13个支派了吗？哎，感谢主啊！那我们我就先跳到那个我们昨天看的这个安营图，我看一下在比较后面的地方，我们先跳来这边看一下啊，这是12支派的安营的阵营的图，那个左下角看到以法莲跟马拿西，对不对？那这是约瑟的2个儿子，所以他们也各成为支派，因为他们也很壮大啊，甚至是比很多其他支派都还要大啊。那但是怎么这样应该是多了一个支派，约瑟一个变2个了，可是有一个支派怎么样已经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做祭司的职分，那就是利未支派，所以立位就不在这12个安营的这个里面了啊，所以有这个特点。那我讲这个，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有很多12的这个 reference，就是一直讲到12、12、12比如说宝座前24个长老啊，这2个12啊，然后之后就是神的百姓什么144,000那这后面的就是有很多跟十二有关系，十二指的都是什么呢？神的百姓。十二支就是属神的百姓。那我这边讲会提这个，就是其实你看这些人是变动的，就是到最后是并不是雅各12个儿子各抓一个支派，其实是有变动。但是无论如何，他都是用一个12的数字来呈现。那为什么？因为他所代表的，他所指向就是说，这些就是属于神的百姓。这些是属于神的百姓啊，用12的这个数字来把它体现出来。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对于创世纪里面，因为提到亚伯拉罕，这个就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神他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他是从创造天地到一家一族，创造天地之后，人这个繁衍众多很多，但是神就开始有一个拣选。所以从亚当就开始，亚当有后代，然后到挪亚时候就是挪亚后代记在下面，挪亚、闪、含、雅弗、挪亚的后代，闪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他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明明就是有不少人，但是圣经就是你看到说有个拣选的路线，那神就从那个地方继续记下来，继续记下来，来把我们。那其实你如果读旧约，可能那就是看到那个就是王国灭亡，然后都很多先知出来讲话就结束了。但其实这些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的过程而已。因为这些后代记在下面，一直到最后是记到哪里去呢？当然是记到耶稣基督，从一家一族到万国万民。那主要就是耶稣基督从天地万物到人类， 人类到挪亚后代，挪亚后代到闪的后代，闪的后代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从这一族又继续一直带到耶稣基督。那记得我们说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大卫子孙那个什么亚伯拉罕的那个子孙大卫的啊，亚伯拉罕后裔大卫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这样子来的啊，就是这条线看到神的拣选，还有神他对救恩的预备。圣经的主要的内容是救赎，这个是以前我来我们教会之前我没有搞清楚的，我没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明白之后就哇，读圣经就别觉得容易读很多。圣经是神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哎，旧约透过许多故事彰显出他对人的救赎，那这些都指向将来他对人那个永远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所以。整本书都是指的耶稣基督，那整本书在讲的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那所以，我们如果知道圣经的主要内容是救赎的话，我们去读圣经就知道，你就一直看到说神救赎的影子，或者是神救赎的主题，在各个不同的故事里面体现出来啊。那从创造天地开始到新天新地结束，在两次的创造之间，主要内容是神对人类的救赎。那圣经的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这个也毋庸置疑。旧约是预表的耶稣基督，新约是彰显的耶稣基督。那旧约说有这么一个弥赛亚要来，那新约就说耶稣已经来到了啊。圣经的目的是要叫人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救恩，因为圣经的主要内容是救赎嘛。那我们大家也熟悉这一节经文是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就是耶稣是那个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就是意思就是他是神，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从神对于一家一族的拣选，一条线一条线的一直拉一直到那一位。神所预备的受膏者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来到，那个就是要来拯救全人类，所以从这一家一族带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一位耶稣基督，那从他把这个救恩再带到万国万民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万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得福啊，那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耶稣基督是单数的那个所应许的原来是向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说，但是这个子孙并不是众子孙，是一个子孙，指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其实大家都蒙受了亚伯拉罕的福了，是不是？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这个极大的恩典与福分，对，那。从血统上来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色列人；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呢，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们是属灵的犹太人，我们是属灵的那个以色列人我们是不是血统上面，但是我们是因为相信而归向我们的神。神应许的福是借着耶稣基督而临到万民的，并非借着以色列人这是借着一个子孙，并不是借着众子孙。重点是耶稣基督，重点不是这个民族。那这个民族主要到最后，你也可以用另外角度来思考，我们就是现在属灵原则上，我们就是那个民族。时间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他所代表的那个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征，就是因信称义，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地方提到亚伯拉罕他对神的信心，所以说他是信心之父。今天我们大家也都是因着信心跟着亚伯拉罕一起来做神的儿女，做神的百姓。好，那所以这是关于亚伯拉罕，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有很多的部分特别提到这么一位人物，神如何在万民万族当中特别拣选的这一位来成为他所要使用透过他来带出将来的他的那个后裔弥赛亚耶稣基督。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出埃及记跟立位记。出埃及记所讲的是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的始末，还有他们在旷野生活的原因，还有经历，强调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还有他所设下的各样的仪文条例。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就已经开始颁布这些条例哦，那主要是要建立起这个神百姓的这个国度里面的国法。那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做神的子民。那这个主题一直到现在，我们也都一直在学习，因为我们今天归神，我们所学习的就是做神的子民。我们上次启示录读完了，启示录到最后也，他从神从这个出埃及记就是要百姓做他的，要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完成神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啊，所以做神的子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从出埃及记所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重点，是让我们透过出埃及的故事来学习我们如何做神的子民。那做神的子民就是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度。那我们也从那个彼得前书也读过，我们是蒙拣选啊，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啊，一样。神所拣选的这个圣洁的国度，他的子民，今天我们就是一样是那群蒙拣选的人。出埃及记里面有提到有两个范围来讲到如何做神的子民，一个是以生活，我的生活，我的我如何每天怎么过日子的生活来做神的子民。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有特别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敬拜神，敬拜神。是做神子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征的来表态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表达敬拜的三个元素，场所、日子、话语都是在出埃及记的地方来跟大家说明的，有圣所会幕里面的就是会幕就是神与人相会之处，祭司神跟人之间的中保，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大祭司是谁吧？耶稣基督啊。对，那圣礼就是献祭与崇拜的事情，所以这个在圣经在旧约在律法书里面也是很大的篇幅，告诉我们说敬拜是头等大事，敬拜是头等大事。然后神也安排了一个圣日，是让百姓敬拜的时候，然后还有赐下他的圣言法版。那我们就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我们有主日崇拜，我们教会一直讲说这是教会最重要的聚会，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放在心上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到神的殿中，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它是一个集会，它不是一个各一的敬拜，是一个集会的敬拜。然后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敬拜、来赞美神。然后我们跟神献祭，献上我们赞美的祭，献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在主日7日当中，我们分别一日出来敬拜神。那在这当中，我们也领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话语。这是一个崇拜。做神子民的一个动作，在崇拜当中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如果从这一个这两个范围来看的话，我们第一个十诫，我们怎么样过生活？出埃及记颁布的十诫，十诫里面又分成我们跟神如何相处，跟人如何相处。十诫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四诫跟前四诫跟后六诫，所以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生活？我们如何跟神相处？就是的，待人跟待神之道啊。那从一个敬拜的生活来讲的话，就是在会幕里面，我们怎么样去侍奉神？就是昨天我们所看到这个图哈、那他所讲就是说，有一个比重很大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在神同在的地方，神跟人见面的地方，我们在那边侍奉他用礼仪的条例。在这个地方非常恭敬的来侍奉神，那这边都有特别的交代。我那个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再特别讲这个会幕的部分。那我们继续看立位记，立位记是要告诉百姓如何向神献祭、敬拜、过圣洁的生活，做神的子民。那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做神的子民，一部分是生活，一个部分是敬拜，对不对？那所以这边立位记就更深的来。告诉大家对神敬拜的一些条例是什么？然后我们生活上面应该要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做神子民的这些条例是什么？所以立位记的主题 是如何亲近神，他目的是要说明有罪的人如何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看立位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来看到，除了这些条例之前，这除了很多这些条例以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为什么要有条例，因为神应在。说明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来到他面前需要圣洁，所以有罪的人就需要处理一下，处理我们这个罪的问题，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圣洁的目的是为了亲近神，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那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来亲近他，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侍奉他。我们必须用一个圣洁的状态来到他的面前。那所以圣洁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首要的意义是分别为圣，把它分别出来专门归于耶和华不拿来做其他的用途就是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常听到分别为圣这个词。讲的就是我单属耶和华，我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做神的百姓也是把自己分别出来，从这世上万国万族当中分别出来，说我是归耶和华的。那接下来就是我归耶和华，分别之后，我在行为举止上面也能够表达出我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我在第二个意思就是我有这个在洁净除去污秽，我在我的生活当中也是保持圣洁。是因为我是归耶和华的人，所以我们看一下如何保守是神儿女的身份呢？当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蒙拣选成为神的子民哦，他们来到这个异教盛行的迦南地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们如何能够保守住神子民的身份，不要受影响？就是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规范的生活，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跟别人不一样。你们这个团体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神颁布他的律例典章，让大家能够去跟。那今天呢，基督徒我们是蒙恩的儿女，我们也是一样，在一个非常不友善在各种敌对思想盛行的这种社会环境当中，我们如何保守住神儿女的身份呢？立位记就对我们有帮助，他会一直提醒告诉我们，我们所面对是一位什么神？那我们如何透过我们对神的圣洁的反应来？保持自己是来成为神的儿女的身份。那立位性它有什么样的？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当年我们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去 Church on Pro，借了一段时间那边聚会。王牧师那时候就是他说他做一个实验，看看神的百姓是愿不愿意听神的话。他就决定就是要讲一卷，就是大家最不喜欢听的。立位记，他讲到就讲立位记系列。感谢主，到最后我们就是人就没有减少大家继续保持住愿意听神的话。那其实立位记里面讲的很多东西是帮助我们真是有对神的圣洁有一个很好的概念，然后跟我们应该要有放多少的心思在于我们分别为圣这件事情上面来生活。那但是看到这些条例，我们也更明白说我们自己是有何等的不足。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那所以立位记也使我们明白到神那个人的罪有多深而且才明白说，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有多大。所以立位记教导我们如何与神恢复关系，让我们透过到神面前来透过献祭，因为有祭献上去，我在神面前称义，但是如何在生活当中与神同行，一个成圣的生活。很快来讲一下这个五个忌，立位记里面提到这五个忌，因为我们以后会看到以前不太会那个花精神去分别，都想啊献祭献祭献祭，其实忌是有分别的。立位记里面提到这五个忌，是有燔祭，又叫做全牲祭素祭或者做收成祭，平安祭是感谢祭，赎罪祭或者是洁净的祭。赎眼祭是恢复的祭，它各个的意义，你燔祭就是我全然献上，全然献上神的主权，这是我完全就属于神。素祭感谢神让我有收成，感谢神让我有供应，所以我献上感谢神的供应这是献上素祭，就是把自己所收成的来献给神。 平安祭是一个感谢祭，感谢神所赐给我恩典，所以平安祭很多时候是做还愿的时候来献祭，就是我跟神祈求什么样子的恩典福分，就是神应允我回来向神献上感谢感谢神所赐给我的恩典平安祭、赎罪祭这个是当然是一个很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用这个祭来使自己得到洁净恢复祭不只是我在神面前认罪，我也拿出行动来对于我所干犯到的弟兄姐妹跟他们做了一个修复的动作有一个这样子跟他们修复，我也修复了我跟神的关系，这是一个恢复的祭。这我们昨天有看到，我们就没有多说了，我们就继续进入到民数记民数记记载的是以色列那个数点百姓哦。那民数记大家读的时候很困难，因为就是一堆名字啊，就觉得哇，这怎么读下去呢？那一堆名字为什么要一堆名字？因为这一群当时神看这一群人是耶和华的军队，是点兵来着，点兵来着啊。那结果这一群军队可能当时就不是那么的胜任所以民数记也记载了这一群人的失败那他们如何到最后在旷野漂流40年之久？他们终究无法进入到迦南地，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一个怀疑跟那个抱怨。那民数记的主题就是这些刚才说的挣扎与失败，那他的意思就是在旷野那这个现在说民数记或英文说 Numbers，但是都是其实是一本拿来用的这个名的这个名字哦，但是它民数记它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在旷野的意思，就是这一群人他们就是在旷野。对，那民数记有2次计算的那个人民的数字那这一章刚才已经看过了。那我们就看到民数记所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借鉴很大的一个借鉴，在新约里面就是不要像他们，不要像他们，不要像他们，不要像他们。大家看到了，就是不要像他们，那因为他看到我们人的失败，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有可能会面临到的贪恋拜偶像、奸淫、试探、怨言这些。那圣经就透过民数记的故事来让我们晓得，我们要避免成为这样子的神的百姓这样子我们是跟神所预备给我们的福分就没有份了那这是民数记透过圣经透过民数记所教导我们的很重要的事情。那最后生命记在摩西离世之前他们即将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对律法的重申还有解释。那主要当然就是重申这个爱的命令。那生命记有讲到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哦，这个是有惊叹号的，是以色列你要拼啊，你要拼。要爱你的神，然后在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呢？要你敬畏你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们，为要叫你们得福。相反的，你们如果没有这么遵守的话，你们会得到祸害，因为这个爱你的神如果不保护你们，你们是站立不住脚的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民数记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摩西在《生命记》不是《民数记》《生命记》的最后的那一段说这一句话的，我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你要拣选生命。他不是说你要好好的，他就说你选择遵行神的话，选择爱神是拣选生命。你如果不做这个选择，你就没有生命。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的话，但是也是一个很诚心的话。那很可惜的是，摩西呼天唤地完之后，百姓进入迦南地，到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就是没有听神的话。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顺服神，遵他的旨意行，便是拣选生命。那我们也知道说，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为耶稣做见证是这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拣选生命，就是要拣选耶稣基督。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就是律法书的总论，创世纪。讲到创造的神，讲到神的国民，讲到神的国法， 讲到神的国土，预备去得神的国土。那这是律法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线。最后我还有2张的 slide 跟大家很快看过，就是读律法书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以神为中心，我们要做神的百姓，还要做我们的神哦。那刚才提到那个出埃及记的主题是做神的百姓，对不对？那借着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所以一个是生活，一个是敬拜，都一起献上。那其实那个什么侍奉就是敬拜。那个罗马书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那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子的献上是理所当然的。那所以代表说，我们不只是献上唱诗歌敬拜，我们整个人生的，透过我们的生活也变成是一个敬拜的生活，献给神了。那因着耶稣基督，让神应许的祝福临到更多的人。所以最后，今天的这个总结，律法书，我们今天不用考试了。那个生命来自于神，那个律法是神给人的使用手册，告诉我们如何正确使用神所赐的生命。这个手册是带着远见的，带着照着去做会有好处。一方面是对神，一方面是对人，在律法上面能够看到。那它的总归就是爱，耶稣也这么说了，律法总归就是爱，一切的规定主旨就是叫人爱神也爱人，那神颁布律法也给人也彰显神那个神的爱，那遵循律法的结果就是引发神的祝福你会荣神益人，并且自己蒙福。那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跟理解来读神的律法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透过你如何奇妙的拣选。来让我们一步一步看到您对救恩的预备与安排。我们今天也真是蒙神你的大恩典，能够得到这样子美好的恩典福分。你从创世就预备好，你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主啊，你就已经看到我们能够因着他的后裔耶稣基督得到这样子美好的福分。今天站立在你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有救赎，让我们也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敬拜，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反映出神的恩典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